各位听众，几天来，原本各界预期休战曙光不远的中美贸易战突然急转直下，再度升级。继特朗普政府5月10日起对中国输美产品正式执行已经延缓了数月的加征关税措施之后，中国政府于5月13日宣布反制措施，于6月1日起对已经加征关税的价值近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再提关税。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同时，另一条消息吸引了不少中国人的注意，这就是北京市发改委5月13日发布并从即日起执行的北京市粮油市场供应和价格波动应急调控预案。尽管北京市发改委在回答中国经营网提问时强调推出此项预案与中美贸易摩擦无关，但预案发布的时间点还是令人产生联想。如何解读这项目前仅针对北京市的粮油价格应急调控预案呢？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评论指出，这应当是中国政府所谓已经做好全面应对准备的一部分，但他特别提醒，中国粮食对外依存度高，倘若贸易战持续，中国公众心里应当有所准备。
我们看到在5月13号中国政府呢提出一个反制方案，这个反制方案呢其实是比预想的可能要弱，第一个呢是比美国晚了三天，第二个呢它的力度也弱很多，同时呢它在中国的国家媒体上宣布说中国已经做好全面应对准备。我想呢这个北京突然发布这个粮油应急预案呢其实是它全面应对准备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中美贸易战打到后面呢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那其中冲击之一就是他们那个粮食安全。我相信这个粮食安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一旦是没有办法保证粮食的一个基本的供应的话，社会稳定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呢，北京的粮油管控方案出台了。我们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粮油方案，他们说在粮食价格上涨 10%、 油的价格上涨 20% 的时候，他们就要采取最紧急的红色预案来启动增加供应呢，甚至限制粮油的市场的价格。我们想价格变动 10%、 20%， 这个意味着供应就出现紧张嘛，因为供应紧张价格上涨，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警惕。我想呢他们可能也在做一些就是摸查的一个工作，比如说因为北京是首都嘛，首都可能会要求比其他地方更严，他们尽可能会保证这个供应，但是一旦没有的话他可以从其他的比如说周边的省市去叫一些货源保证北京。我想呢这个大的背景和之前在一年多前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他驱逐这个城市低端人口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最大的目的就是保证这个北京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市场稳定、社会稳定啊，尽可能的把一些减少他的一个人员的一个，比如说就业机会也减少了，那一些外来的人员会走开，然后呢，包括这个粮油供应也会简单一点啊。我们可以预期到未来是一定会回到所谓的计划经济时代，粮票、油票可能会重现中国市场这样子。那另外，其实我想讲的一点呢，就是在中国政府说做好全面应对准备的同时，这个北京发布这个粮油管控的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呢他又发出一个通知说要求守住不发生大规模失业的底线，劳务输入省份要尽可能把失业人口留在当地，防止出现大规模返乡潮。这三件事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中国政府已经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贸易战呢现在对中国的冲击可能没那么大，但是在未来的半年内甚至一年内呢可能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冲击，甚至引起一些比如说粮食的供应的问题啊，能源的供应问题啊，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中国政府呢他为了执政安全他已经是防患于未然，做了很多很多准备。其实比较糟糕的就是老百姓没有做准备，比较被动。
贸易关税大战其实已经开始了将近一年，去年从去年七月开始双方开始竞相加税。那么北京市委现在发出对粮油供应和价格的调控预案，它是单纯是防范万一出现危机呢，还是说现在粮油供应已经开始有一些压力了呢？
我感觉在目前为止呢粮油供应还没有压力，但是呢中国政府已经在今年年初开始去粗查一些各地的粮仓的一个情况，我们发现这个粮仓不是很乐观的，就是有些地方经常爆出来说失火啊，其实就是他们之前的粮食库存没有做好。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他们一味的去发展经济，但是呢对于农民农村种粮的积极性呢根本其实有很大的打击，进口的价格是非常之低，所以冲击了国内的粮食供应市场，大概50%左右的粮食都依赖外部进口。我们知道这个外部进口需要花美元外汇去购买的， 所以这个中美贸易战一旦是打到后面惨烈的时候呢，中国这个外汇储备，就是所谓的外贸顺差都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他们很担心说到时候万一没有足够的钱去进口会怎么办，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在粮油核查。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表明说他们现在出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我们希望说中国公众要提前做好准备，也如果影响的话可能最大的是一个大豆，它的90%的大豆就是靠进口，大豆的用途非常的广泛，除了豆制品啊，然后最大的就是所有的食用油啊，大豆是最大的部分是酿油，影响会非常大我相信随着贸易战的深入，可能中国的粮食安全粮食危机可能会爆发。关于粮食安全，我想提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为了保证他所谓的这个 CPI 啊，就控制比较好，物价通胀水平比较好，强行的把那个国内的这个粮油价格压得非常低，他保证他的一个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所谓的有效范围内，一味的压低的这个粮油供应价格，那这样子会对中国的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非常大的打击。实际上据我们了解的数据，中国很多地方农村的农田都是在荒废的，因为种粮是亏本的，甚至是根本就不赚钱，所以他们就没有人种，然后大家都依赖进口，这未来会很大一个麻烦。中国政府如果他们聪明一点的话，现在一方面做这个粮油的管控，另外一方面他应该是大幅度的提高粮油的价格，或者说给这些农民要进行大量的一个补贴，那这样子才能保证未来说不出现粮食危机，不出现粮食供应问题。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以为以前是觉得有钱就可以去海外采购更便宜，但实际上这个粮食安全对每个国家都很重要，应该是要保证农民种粮的这个积极性，就是让市场去调控价格，让它那个价格应该比正常要更高，你要是压制这个市场价格呢，你就要给这些农民要补贴，不然的话大家都不种粮食了，这个中国14亿人口口粮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基本上外部市场一旦出问题，比如说遇到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特别海外也遇到这种天灾产量不够的时候会很大的麻烦。现在已经出现一些中国报道说有一些就是虫灾啊，可能会对今年这个粮食的产量就有影响，其实形势蛮危急的，所以中国政府可能是外松内紧在应对。
但是您提到可能应该提高粮油的价格，但是提高价格是不是最后的其实结果还是老百姓买单呢？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米贵伤民，米贱伤农，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价格低了，那个农民没有积极性不种了，它供应出问题，如果价格高的那个市民买菜啊买粮啊会承受力是有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是很难平衡。那最重要的是应该是让市场去调节嘛，让市场有一个合理的价格，那现在的价格是明显被强制性的压制，比如说这个大米的价格，你看看这个中国的这个 CP 就是物价的涨幅是多少，那个大米的价格比20年前又涨了多少呢，就是完全是很低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说过去10年种粮的积极性一直下降，耕地的面积实际上也是在荒废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很多数据可以证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比这个贸易战还要重要，所以北京政府采取这个措施是对的，但是呢他更应该采取一些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而不是说用全国之力来保北京市场供应，把其他的地方都牺牲掉。